各位，我们就开始吧，好吧？今天这个活动呢，就是我已经期盼很久了，期盼很久。我一直有个想法，已经跟李川、跟紫薇都交流过，我们是不是应该举办一个内部活动也好，外部活动，就是知道大家都对哲学都很有兴趣，很多名字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呢，至于哪些哲学家做了哪些理论，讲了哪些东西，有哪些传承，可能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一直有个想法呢，就请一个人来给我们理一下，从西方古典哲学，从这个柏拉图啊，这个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在的杜威，后来的，对吧？给大家理一下，能让大家有个线索，有知道一个传承。这样的话，我觉得对大家会很有帮助。所以我想来想去呢，思维兄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呢？思维他很谦虚，他说我不是学哲学出身的，所以呢，这个也不太适合讲这个。我说我正需要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学哲学或者研究哲学的人出身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有这个对哲学有了解、有理解的人来给我们大概的，就像一个导游一样，引领我们去看看各个景点，对不对？然后你如果对哪些景点有兴趣，你自己再去深入的去学，对不对？像陈先生他们都是这个哲学大家，那是那个钻到里头最最深的、最最高峰的、最最这个无限风光的地方去看，那现在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对吧？这事情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对吧？那么所以我觉得呢，紫薇兄能够给我们做一个导游，去领我们看一下这些景点，我觉得是机会难得。所以我就不多讲了，我们就欢迎紫薇兄吧。
谢谢啊，这么多人对这些感兴趣，这个都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确实不合适的，你说在座的海峡两岸的大师，这个陈先生是方东美先生的高足，那是真正的哲学家，但是严老师是哲学所的，所以呢，就别再讲我们还有柯刚是博士，是正经学哲学的哲学博士，所以像我真是不够资格，这个感到很惶恐啊。讲不好呢请大家原谅，但是呢既然我接受这个任务了，我还是勉强为之吧。这个什么是哲学呢？我不知道各位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想法。我们过去学的那些说法，我觉得不太确切，什么世界观的学问啊，什么这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总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哲学我们还是从词源上来讲，它的那个希腊语叫 philosophia， 意思是爱智慧。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说哲学是智慧之学，这还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了，另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把哲学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么一讲呢，可能是另一方面的解释。在中国，在大陆了，哲学是一级学科。下面呢分属八个学科，八个二级学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外国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这么一讲呢，哲学的基本内容呢，就大概还是基本能够 cover 这些内容的。我们这一代人，中学的时候我们学政治课里面有哲学内容。大学的时候呢，文科是一定要学政治课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们文科第一年学哲学，第二年学政治经济学，第三年学党史，这也有哲学。但是我们学的哲学呢，我觉得呢，就是你可以说是大众哲学或者是通俗哲学。按照我们的说法是，就是说这个哲学啊，过去我学哲学时候的说法是，哲学包括三大块内容，一块是本体论，一块是方法论，智慧，这个认识论， 还有就是方法论。当然认识论我们也可以叫知识论，就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本体论讲的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是物质的还是精神呢？那方法论就是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不是，这个认识论是说人的思想是从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方法论呢讲的是我们就是说的是辩证法。所谓辩证法就是说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这个全面的眼光去看问题。怎么大致的复习一下，大家都学过。哲学呢是一门这个探讨问题的学问。你坐这儿。
没你要坐吗？
我不坐。
这个没有什么对错，通俗哲学也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哈，假如我们单单靠从中国课堂上学来的那些个哲学知识，你根本很难去读懂一本真正有价值的哲学专著。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是这个那个通俗，我们学的通俗哲学这个语境和我们现在去翻开一本书任何一本书，黑格尔的小逻辑也好，这个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也好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也好，你翻开任何一本书，你没法，那语境是根本不同的，就是说很难读懂。所以在我呢接受了这个于桥兄的这个任务我非常感谢于桥，他的这个在心我都能体会到，不断的发通知啊，这个他非常慎重的对待这一次这个内部的交流，我在接受这个任务，我就想吧，用这么短的时间，假如用两次时间，我今天讲一个半小时，下次再讲一个半小时，那就是三个时间，涵盖着两三千年以来的这么多的学问，那是很难的。那就是说呢，我必须用通俗的易懂的语言来讲。但是另一方面呢，哲学呢根本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通俗的学问，不是一个可以很简单就能理解的东西。所以我就进入了一个二律背反的这么一个境地。当然了，我自己还是给自己有点要求，我是希望我能够呢能够挑选出你看这就是我挑选出来的，当然不止这些了，你得挑选出一些主要的哲学家，主要的哲学流派，然后呢能把他们的贡献，能把他们的特点讲出来，还有就是他们之间的联系，还有各种流派呢它有个渊源的问题，能够基本上呢给大家能够留下来一点点印象呢，那就是我觉得就算是成功的了。而且我自己也想了，这个也要学习这个中国古代高僧的这个态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我今天的态度。西方哲学史，这个西方哲学史它涵盖的东西确实是非常之多。我今天准备讲古代希腊哲学，这里面呢重点呢给大家讲了这个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下面就是中世纪经验哲学。中世纪经验哲学我是自己心里想啊，可能大家就不太熟悉，因为这东西宗教的，只要是从我们大陆出来的人好像是不大允许来讲这个中世纪经验哲学。但是呢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是不可或缺的，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么漫长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它承载着人类的主要的这个思想的精华，这个里面我要给讲，就中世纪经验哲学有两个高峰，第一个是奥古斯丁，第二个就是汤姆斯·阿奎纳和这个以及呢斯格托和奥坎。下面讲的近代哲学，这是今天主要内容了。这个近代哲学，我把它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呢两大块，一块是经验主义哲学，一块是这个理性主义哲学。那后期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个德国古典哲学。在理性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里面呢，通俗的来讲，一般的如果人家能够选出三个代表人物来， 都还是有共识的。在理性主义方面，就是笛卡尔，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里茨。经验主义方面，洛克开始的，洛克、贝克莱和休谟。后期呢，德国古典哲学是康德开始的。那康德以后有一大批非常优秀、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那再怎么说也会要讲到这个费希特、谢宁和黑格尔。再做一下广告，下一次我会讲现代哲学。现代哲学这个是我给的词，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说把现代哲学挑出来讲的。这个现代哲学里面呢，我用它这个概念，现代哲学的概念当然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呢，到黑格尔为止，我们就说这个近代哲学就走向终结了。二个是呢，这个它后面的这些哲学流派都是反形而上学，这个反整体之上，都是有一些特点的，就是对前面洋气的比较多，他们跟古典哲学以前的哲学完全不同的面貌。那这个现代哲学呢，我想呢，它是按地域可以把它分为欧洲大陆的哲学和英美哲学。欧洲大陆哲学呢，它先后应该有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还有呢这个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一直都还有，就是说那前面几个好像是一个接一个的那个，就是成为主流哲学，就是欧洲大陆的主流哲学。在英美哲学方面呢，其实主要是分析哲学，一直到现在，美国哲学系的学习的东西主要还是分析哲学。另外呢，这个科学哲学也是英美这儿兴起的，还有一个就是实用主义哲学，这就没英国什么事儿，这是美国的，号称是美国这个半官方的这个国家哲学。人物我就不讲了，我下次再讲。现在我们就从这个古典哲学讲起。这个亚里士多德说过哈，应该研究生成和灭亡以及所有的自然变化，并且呢导向他们对他们本源的认识，以便解决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他的第十一代门徒安德罗尼克，把他的这个汇编成册，把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著作，就哲学著作汇编成册，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这个 Metaphysics 那我们中国人在翻译的时候呢，就把他这个就从我们周易里面选出一句话来。周易里面讲，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那这就是他谈的是道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用取了一个形而上，然后呢再加上个学，就变成了形而上学。
这是不是日本人
翻的？我觉得是中国人翻的。因为周易嘛，周易是中国的。
你是不是要翻页
还
是这一页？
哦，翻页翻页下面真是还没到了，对，就是应该这个好像不是形而上学，我觉得不是日本人，好多词儿都是日本人翻译。
还有另一个含义，日本人提出来的，
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你
看看
啊，
好多词都是形而上，
中国的易经，
那应该是
日本人提出来的。但是后来中国语境中形而上学还有一个孤立的静止的。
对，就是那
有一个很
贬义
的，那个形而上右。
对，所以这个古希腊的哲学呢，讲来讲去就是它主要讲的就是那种宇宙万物背后那种抽象的那种道理，那种概念和道理。这就是我们他就讲。这就是形而上学，也就是古代哲学的主要的这个主要内容。西方哲学是在古希腊的这个文明土壤上产生出来的。这个古希腊指的是大希腊，就是不光是巴尔干半岛，它地中海沿岸那个时候都是很多是希腊的殖民地嘛。 所以是这个我们是这样讲的。你比如讲这个在公元前六世纪吧，就有米利都学派他们的哲学探讨。这个米利都其实不是在巴尔干半岛上，而是在这个在这个土耳其的西南角。好多著名的哲学家都不是真正是那个现在我们意义上的希腊的那个土壤上那个地方的生活和活动的人。那个时候吧，这个哲人们对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兴趣就特别大就是说构成世界最基本的元素是什么。你看万事万物这么多东西，那像这个米利都学派的这个泰勒斯就说构成万物的最基本的元素是水。那其他还有很多人有说是火，有说是气，有说是土这个有意思的是他们和这个东方的印度哲学里面好像是不谋而合都有这么个说法。换句话讲呢，就是他们那时候对本体论好像这个注意力更集中一些，放在本体论上。那这个当然呢，我们讲嘛，刚刚讲有认识论，有方法论。那这些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哈，以及认识的方法，在西方三圣之前也都有讨论的。比如说大家都听说过这个赫拉克利特，就是说这个万物都在流变之中。他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人不可能两次摄入同一条河流中。为什么呢？因为你下去第一次那水都流走了，不，这个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是巴门尼德就说你这个是没道理的，没有事物总是在变化的，你有一个词就有一个物，就说这个指称啊是不会变的，字和词不变，指称就没变更不可能说总在变这个巴门尼德呢，他这个有一个很出名的弟子叫芝诺是他对辩证法有一整套说法。所以从三圣之前对于我们这个哲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很久很久。所谓西方三圣，来请进请进
我等一会儿，我先生在这儿，让他们坐先生。
所谓这个西方三圣大家都知道了，指的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呢自己没有著作，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这个圣人叙而不作，孔子好像也没有，都是下面人记的。苏格拉底下面这个他的主要思想呢，是他两个弟子给他写下来的，给他记录下来的，记录成册的。一个就是柏拉图，另一个是色诺芬。那么按照罗素，大家很多人我觉得看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笔特别好。这个按罗素的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实际上啊，苏格拉底对话录，柏拉图写的好多都是柏拉图自己的思想，但不管你怎么说吧，大家还是有个共识的，就是苏格拉底对于就是前时候我们在微信上有人就好像 Gary 提的，就是无知之知，这个说法大家公认是他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你承认自己无知。才是这个承认自己无知啊，两个作用才是我们得到知识的开始。当然了，你从这个对话录你还可以看到这个苏格拉底对于伦理学的很多东西啊，伦理的关注比较重视的他这个他这个有善的理念他还有这个讲到什么忠贞啊、勇敢啊、友谊啊、德行完整啊，这都是苏格拉底也认为就是他讲到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留下来的东西。可以说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人才是真正的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在他之前，我刚刚讲到那些。只能说他们是一些哲学的理念，还不能说是哲学的理论。我们可以从纯哲学和政治哲学两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个柏拉图对我们这个 后世的对这个世界的深远的影响。在纯哲学方面哈，这个柏拉图论述了这个理性世界和感觉世界，他把这两个分开。他引申的这个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上啊万物啊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在流转和不确定的这么个说法，所以他认为呢，他说你感官得到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知识，你顶多就能说是一个意见而已。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就说就是所谓的洞穴，我有时候普通话讲的不好，是穴吧，洞穴。他讲的这个洞穴的比喻，他说那些专注于感官的这些人，感官世界这些东西的人啊，就像是捆绑在洞穴里面的囚徒，他只能根据那个火光，只是那个背后的火光投射在洞壁上的影子来认识这个世界，那些都是不确实不确定的。他认为一定有一个这个，他一定要摆脱这种感官的认识，你才能进入理性世界。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了对伦理的关怀，有进一步的论述善的理念，还有目的论，又从毕德格拉斯那里呢学来了神秘主义，主张是神创造了世界。那他这个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在他的这个叫个菲多篇啊，柏拉图的这个菲多篇里面，他直接就讨论了这个灵魂不灭问题。他认为人死了以后，你的这个智慧啊会跟着你的灵魂进入下一世，那或者是为人，或者是那动物，或者是昆虫，或者是这个为鬼啊，然后还有呢也有升天的。他这个你就觉得这个他这个讲法特别有意思，跟我们那个佛教里面的这个许多讲法是一样的，就是轮回理论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东西方未必他们进行过交流，但是呢能够不谋而合想到一起去。他这个理性世界那对影响就更大了。你想就我们这个经验哲学啊，中世纪经验哲学啊，就完全从他那儿发展过来的。柏拉图对后世的影响，我觉得更大的呢是他的政治哲学。他那个时候希腊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势力，这大家都知道，学历史都知道。他特别赞赏这个斯巴达，他赞赏斯巴达的这个斯巴达的故事大家听过对吧，我就不重复了。他赞赏斯巴达的集体主义、牺牲精神、共产原则、铁的纪律，还有他甚至对他那种斯巴达对个体的漠视和对这个个人这个个性和欲望的禁锢，他都持正面的赞赏的态度。那他主张由智者来这个统治人类社会和国家，他有个理想国嘛，在他的这个理想国里面，少数人的统治权、文化上的检查制度、经济上的共产主义，还有呢这个神话般的信仰的这种建立，至今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个星球。而另一方面呢，他对苏格拉底的死，他老师死啊，他耿耿于怀，他认为是这个雅典这种民主制造成的，还有雅典在这个波利奔尼撒战役中的失败，他认为这都是他这个都是您这个民主制度造成的。我就这么简单讲，让大家也能体会到他对我们影响确实是非常大的。整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是柏拉图的学生，但是呢这个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之间年龄差得很大，我算了一下45岁，所以不仅是隔代的问题了，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斯巴达已经衰落了。你看就像我们这45年前和现在的思想根本就不会是一样的，他这世界也变了，他的思想也变化了。那他对斯巴达是采取谴责和批判态度的。 那么他也不接受这个柏拉图的乌托邦思想。在哲学上，亚里士多德创建了逻辑学，他并且把逻辑学呢引进了哲学研究，而且他说应该把逻辑公理当作这个看作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啊。而他认为这个他又认为呢，逻辑学是形而上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赞成啊，他不赞成这个他这个老师讲这个世界就要分成理性世界和这个感官世界这么个分法。你看这个图哈，就是这个是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上的，他们两个人，这是柏拉图，这是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说我们要有一个天赋的都要有这个理性世界要重视，他讲不过还是应该注视我们现实的世界才有意义，这种研究才有意义。这是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分歧。在他的这个刚刚提到的名著《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共相的概念，就是 universal。还有呢，他提出来事物存在的这个四因说，四因因素的因，这就是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这样呢，亚里士多德就给日后我们这个学问的分野，被我们后世分门别类的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应该是他的创举，但他本人也是研究了很多东西。上次我讲到这个文学的时候，也引用了他的这个著作里面的东西。实际上呢，他东西太多了，他的著作放在一起就是他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同时，这个亚里士多德还把伦理学发展为一门实践理性的学问。他不是说灵魂不死的问题了，他说这个人的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个部分。非理性就是人的本能，这种本能它的功能呢是让你行动，那么理性的东西呢是以这个把控是要防止过激和这个过度和不羁，这就是跟中国人强调的那种中庸就有相似之处了。当然了，他呢，这个同样作为那个时代的这个，这个哲学家了，讲到伦理问题，是有类似的。他认为个人的善当然要这个有善恶之分，但是他又认为个人的善不应该是终极目的，终极的他要服从更高的目的，那就是整体利益。他认为整体应该先于部分和个体，这个观念呢，我们好像有很多可能都，我们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可能都认为好像 take it for granted 实际上到我讲现代哲学你就知道，大家都反这个，现代哲学几乎没有不反对这种说法，什么整体啊？那他们讲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受的这个教育，这也就从另一方面讲呢，我们要多读一点这样的书呢，可以打开这个眼界。在西方三圣之后呢，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时期了。这个时候呢，大概呢出现了有一般来讲呢，这个有四大哲学学派，这些哲学流派我们是要会提到的。这就是全儒这个叫这个全儒派，对，全儒派、怀疑派、斯多格派和这个这个伊壁鸠鲁派。我想呢，他们谈不上有什么建树，这几派，就也就换句话讲，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不是很大的。当然了，那个有一个信奉斯多格派的这个皇帝叫罗马皇帝叫做马尔库斯奥勒留，他写了本《沉思录》， 这个东西到现在我在微信上还看到，而且呢，这个有人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好像是胡耀邦吧，好像把它放在枕边，不断的读，反复的读啊。
温家宝
。啊，温家宝，对对对，是温家宝，是温家宝，对，这没太注意。在他们之后呢，又出了新柏拉图，就在中越哲学那个，在这个中世纪经验哲学之前，还有个新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这个创始人呢叫普罗提诺，一般认为他是古代伟大哲学家的最后一个了。他提出了一个太一学说，英文就是 the one。他说这个他相当这个东西就是对柏拉图的这个理性世界的这种一个发展。他说这个太一就是这个太好的太一，就是太一 the one 就是一嘛。他说这个太一纯粹神圣完美至善，这个太一溢出以后呢，产生了万物，那就从太一到最低等的物，就形成了一个次序等延的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人的精神的部分就是太一的投影，说神的光辉照亮这个灵魂啊，人生的目的呢就是要把这个灵魂从肉体和周边的世界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原初的太一，他这个获得这个和平和宁静，这个说法让我想到了这个佛教的涅槃。到了公元三世纪以后啊，蛮族入侵，西方文明崩塌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新柏拉图主义呢，保存了一些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一部分还有一些残留的道德热忱。我们可以说普罗提诺是古希腊哲学的终结，同时呢，他也开启了基督教的经验哲学。要翻页了，哎呦，这个没讲，这个我没给大家看，这就是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已经讲过了，对，只是没翻页，这是他们的分歧。这个分歧呢，以后一直影响到西方哲学的这个整个西方哲学史，都受到他们俩分歧的影响。我后面还会讲的，在总结的时候我还会讲。中世纪经验哲学。这个中世纪经验哲学，刚刚我简单介绍一讲了。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学习西方哲学史的时候，它这一段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中世纪哲学经验哲学的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啊进行了更深一层的探讨，而且呢，以后的从近代到现代，很多哲学家还是继续从他们的著作中寻找到一些灵感。他们实际上经验哲学呢，它还是吸收了大量古希腊的这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比如说本源啊、第一因啊、真实的存在啊、最终实体啊等等。当然了，他们都把最终的存在这个引向上帝，这是当然就是他们肯定是这个特点嘛，因为他们是经验哲学嘛。在这个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米兰赦令之后，那基督教就成为罗马的国教了。不过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由于原来这个斯多葛派啊，还有这个新柏拉图主义这些哲学家，他们的才华是那些传教的那些教士们、神父们、教士们远远比不了的。所以尽管基督教成为国教，但是他们在哲学上有一二百年的时间内，他们还是没有发言权的，一百多年时间他们是没有发言权的。一直到奥古斯丁出现，这个人要是你们过去不熟的话，这次我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个人。奥古斯丁是来自北非的大主教，他出生的地方现在是阿尔及利亚那个地方。他原来呢是信摩尼教的，后来改信天主教。 所以呢他写了13卷的忏悔录。这个忏悔录就详细的记载了他的心路历程，他的这个改信宗教的心路历程。而且后世有许多名人啊都效仿他写忏悔录。我们知道卢梭写过忏悔录，托尔斯泰也写过忏悔录。他这个人著述极其的丰富啊，这个包括纯哲学，包括政治哲学和史哲学，当然还有他的神学救赎理论，这都是影响极大的。在牛津西方哲学史上面，这个说到他的时候说，如果你要是论及到啊这个权威哈，思想作为思想的权威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时间之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奥古斯丁的。你看他中世纪1000年的时间基本上是以他思想为主，尽管后面又出了这个汤姆斯阿奎勒，这个而且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天主教神学院里面都要讲哲学的，讲哲学讲谁的？讲他的。你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讲，那你要在凡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院里面你要讲哲学，一定要跟他保持一致。这个现象一直到什么时候？到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第二次公众会议的时候才改变，那时候他们提出解放思想。在60年代以后神学院里面哲学老师们才可以讲存在主义啊等等，而且有的人还成为专家。这个就有一个小插曲，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哎，我这么在那个北大图书馆偶然一翻到了这个梵蒂冈的这个理论著作汇编，我就特别感兴趣，有空就去翻翻看他讲什么。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有一个印象最深的话就是说，他们探讨说，你看我们这个基督教在发动群众方面基本上和共产主义者是采取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哎，怎么他们就把人呼噜呼噜都弄进去了呢？发展这么快呢？我们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讲的特别有意思，当然是题外的话了。当然他的思想不仅是这个，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中世纪完了是宗教改革的时候，人家要引还是引他们的话，就像我们改革的时候叫马克思说什么，恩格斯说什么，列宁说什么，也是这个意思，他的权威还在。那么一直到后来我讲了，到后来他这个像这个存在主义等等啊，也要从他这里面找到这个思想源，找到这个思想的这种启发的。奥古斯丁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是，他是发扬了新柏拉图主义，他当然要讲那个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是最高的善，他说呢恶是善的缺乏，就像疾病是健康的缺乏一样，黑暗是光明的缺乏一样，是吧？他说恶呢是由于人自身的不完善引起的，由于不完善人才遭到的磨难，而这个解脱之道就是追随上帝。其实他这种思想方法就是跟萨特的想法是一样的，由于你的这个不完善，由于这个人的欠缺，才追求一种完美，这个后面下次我会讲吧。当然这个奥古斯丁有一个著名的光照说啊，是大家在介绍他的时候都要讲的，而且篇幅很长。我个人认为他的真正的贡献在纯哲学上是对时间的探讨和对存在的这种论述，这是因为他对后世有影响。他说哈，奥古斯丁讲，在上帝创造这个创世之前，空间和时间都是不存在的。他说上帝同时创造了空间、时间和人。具体到时间呢，他说呢，这个时间就是，时间是应该是当下的。我们的过去是当下的，这个过去是当下的回忆，现在是当下的感受，未来是当下的期望。另外他在讲这个 存在的时候，他说他就用这种问答题讲，你知道你的存在吗？我知道。你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吗？你知道你要到哪儿去吗？等等等等，都是不知道。然后说，你知道你在思维吗？你知道你在思维吗？我知道，就是这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这个虽然后来没有人讲，但是我在读到这个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这个萨特的存在主义。这个还有就是笛卡尔的我思我在，这都是能够说能找渊源都能找到他这儿来。这个嘛，奥古斯丁我们简单介绍，不是讲真正是讲哲学思想，就简单介绍一下。到了公元6世纪以后，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西方文明的普遍衰退。我觉得有个话就是说，这个中世纪的黑暗哈，我们过去都讲是封建制度造成的，是教会造成的，这个话简直毫无道理的。这个翻页了，我来看看。
我给你看到了。
对，对，谢谢。对，我觉得这个毫无道理的，那当然是战争造成的了，是不是？谁好好的，谁不去发展啊？封建主义就约束你发展，你就自己就，是吧？这个没有道理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宗教本身，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修道院，其实宗教本身呢，继承了一部分传承的这个人类思想、人类哲学传承的这个任务。你看这个修道院嘛，它都修在深山里面，都是你要去参观的都知道，都是那个有很多地方都是像堡垒似的。侵略者来了打你有什么用呢？里面是一帮信上帝的人，又没财产，是吧？所以他们就能够把过去的一些古希腊时候的一些文化精华的东西，还有一些道德热忱，他们也能够把它保存下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就是这个阿拉伯世界实际上呢也承担了一种传承的作用。因为这个经验哲学他们本身也互相有论争，也有迫害的。那么受迫害的这些哲学家们嘛，还有不只是哲学家了，有学问的这些人就跑到了那个这个阿拉伯世界去了。这样呢他们把这些东西翻译下来，而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呢，他们不排斥这些东西，他们组织人翻书，他们很重视这种东西，于是把这种东西呢就保留下来了。几百年后，一直到了11世纪，才开始重新的返回去影响欧洲。这个，那我们下面就要讲到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了。托马斯·阿奎那就是我讲，就是讲到这个11世纪这些开始，这个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开始返回欧洲的以后，出现了这么一个经验哲学的另一座高峰，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他呢，这个在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神学上都有建树的。在认识论上，他提出人有两种认识，两个途径来认识真理，一个是理性，一个是良知。理性呢，他说有四大特征，这就是不变、永恒、普遍和必然。他说自然律就是 natural law， 就是具备了这些特点这个特点他说是上帝规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呢，关心的是存在。存在呢，他说有两点，就是实体和属性。他的这个想法对斯宾诺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说这个实体世界就是由各个实体和属性物质的实体和就具备实体和属性是两种这个特征的这么组成的。那你比如说房子吧，它是实体是形式和质料构成的，就光讲了实体和形料，实体是形式和质料构成的。 比如说房子就是形式，那砖瓦呢就是它的质料。那比如说砖瓦本身呢也是一种形式，而红土是砖瓦的质料，这世界就这么一层一层的这样组成的。他这样讲呢，我们听起来可能没什么，但是他有一整套理论呢，他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一种这个方法嘛，是吧？嗯，还有呢，对他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就是对上帝的存在，他提出了著名的五路论证。我估计现在基督教还在讲五路论证的问题，这就是不动的推动者论证、第一因论证、偶然性论证、程度论证和目的论证。他从这个五个不同的方面论证这个上帝的存在，那一本一本的这个专著都在那儿。对，我只是简单的把这个五路论证是什么讲一讲。当时在这个中世纪后期有基督教里面有道明会和方济会，他们在争夺这个思想的这个领导权和统治权。他是道明会的汤姆斯阿奎拉。在方济会这边呢，出了两个很重要的哲学家，一个是斯格托，另外一个是奥坎。这个他们是不承认汤姆斯阿奎拉的权威的。斯格托呢，他也是引用了这个把形而上学引入并且重新的注释，他提出他的意志主义。他的意志主义指出呢，这个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灵魂呢有两大基本功能，知性和意志。这个意志有主动性，可以追求可以设定一个追求的目标。他这个意志主义，当然我也没有仔细研究，当然也没有这个条件去进一步讲。但是呢，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这个意志哈，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因为到生命哲学这里面，这个意志得到了很大的发挥生命意志论啊、权力意志论啊等等。那应该说都是能够从他这儿找到源泉的。那么这些个生命意志啊，到了萨特那儿呢，就变成了自为的存在。所以我们这个哲学都是有一定传承，都是有互相影响的。那么它的重要性就是在这儿，对后世影响的，我认为我这里面选的一般都是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有影响。那这个奥坎同样的，奥坎呢？英文是Williams of Ockham。 这个 Ockham 明明是个地名，为什么大家都叫它奥坎，我也没清楚。但是中国也有这种说法，是吧？袁世凯叫袁向成，李鸿章李合肥，是吧？康南海啊，对，都是以地名为，对，大家都叫它奥坎。他说呢，他把矛头就指向了这个阿奎那的五路论证。他说上帝只能信仰，不能论证，不能证明。因为我们觉得讲这话，觉得这话有什么稀奇啊，哎呀，这类话内容可就深刻的很啊，他这个后面对大家的影响都很大，对后面这个就是提到就是对形而上学的排斥，就用他的这种用了，就是从他这儿应该说得到了很多启发的。另外在方法论上，他说他主张能够用简单方法做到的，切勿用这个复杂的方法去完成。他这个在方法论上也大大的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维特根斯坦就说他的影响相当大。那么后人呢也把他的这种方法论称为奥坎的剃刀，你看就是Occam's razor, R-A-Z-O-R, 我不知道这个词，我这是抄下来的哦，是不是剃刀了？应该是是 razor 是吧 ？razor, Occam's razor。这个奥坎呢还挺有意思的，他还推出了选举全教会议的这个教会内部彻底的民主改革方案。不仅如此，他一个朋友还提出群众主权的理论来响应，当然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但是。这就像我们体制内改革似的，他也搞这个。中世纪哲学我们就讲到这儿。 也讲了好长时间了哈，我争取在三点半之前，三点四十，现在讲的废话多了点，把近代，下面是近代哲学啊，不是，啊，好好好好，对，近代哲学我们是从笛卡尔讲到黑格尔，近代史，啊，翻页，
看一页，
真是很好的助教授给我当助教，啊。这个近代史是从大航海和文艺复兴开始的。这个文艺复兴呢，它使这个整个世界产生了三大变化，都直接的影响到哲学。这第一个是人文主义兴起，以这个人性和人权来反对宗教权威。第二个是呢，在这个资产阶级和德意志王侯的支持下，发生了宗教改革，16世纪的宗教改革。第三个，科学出现了，而且科学兴起这个势头，很大。这三个方面都，都起到直接摧毁中世纪经验哲学的这个作用。中世纪经验哲学。这个近代哲学呢，是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开始的，可以说是笛卡尔开启了近代哲学。笛卡尔本人也是这个理性主义哲学的大师。笛卡尔出生在法国，但是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光呢，都是在河南度过的。河南大家知道，当时是资本主义发展，是我们的讲法，资本主义发展比较早。比较兴盛的这么一个国度，而且呢，思想自由。笛卡尔这个人是个天才，他呢是解析几何的奠基人，现在我们还在用的坐标，就是笛卡尔坐标。在光学和气象学上，笛卡尔也有实质性的贡献，但是他在哲学上的贡献却是，就更加的显著了，更加的，我觉得。重要性更大。他在为他自己的几何学、光学和气象学的著作写的这个序言是人人称道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提，我们对笛卡尔，这个大陆对笛卡尔这个不待见他的，因为谁让他说我思故我在的，说那女人就是唯心主义，实际上是一个误解。他写的这个就是人人称道的谈谈方法，他的这个全名是谈谈正确运用自己的理性在各门学问里寻求真理的方法，这是1637年写的。这篇小册子或者这篇文章吧，被反复的提起，反复的重新印刷，翻译成100多种文字，在人类的文化史上，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篇东西。而且呢，这个人文字特别好，在用优雅的文字表达复杂的这个哲学理论的能力上，在整个哲学史上很少能够有人与他比肩的。当然我们后面会说到这个叔本华和罗素，他们的文字也是极好的。这个他的代表作哲学代表作还有这个1641年的《沉思录》，1644年的《哲学原理》，以及1649年的《论灵魂的集情》，后面一本书呢是心理学和伦理学著作。这个笛卡尔在哲学上的这个最大的贡献哈，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的论述，一个就是我思我在，另外一个就是心物二元论。前一段的微信里面谁？还有一个文章讲什么心物二元论害人啊什么之类的，我好像看了。这个我思我在过去我们都译成我思故我在，这可能是从英文翻来的，因为英文它就讲 I think therefore I exist。 这个它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经验哲学这个被摧毁以后，科学兴起了，但是科学代替不了哲学。首先他们的眼光就不同，有人说这个科学是这个哲学面对的是浩瀚的海洋，而科学呢只是对它中间一个个岛屿， 这个感兴趣，对吧？那这时候有人文主义，但是人文主义只是表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这个在哲学领域呢，怀疑主义笼罩着当时的这个哲学的上空。具体的说，就是很多人都鼓吹真理不可知。笛卡尔指出啊，怀疑作为我们认识真理的这个方法和工具，那是完全有必要的。啊，但是呢，怀疑绝对不是结论，它只是一种方法。这个为什么说怀疑是必要的？因为人类感觉的这个确定性是可疑的，啊，感觉我们的感官会欺骗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同样一个事物，你在不同的人看，那么他们的感觉和感知得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那时候讲佛教的时候也讲嘛，就是同样一个看法得有能有3000种不同的这个是同样一个东西能够分出3000种不同的这个看法来。所以呢，他就去论述，他说我在怀疑的时候是吧，我是要怀疑的。我在怀疑的时候，什么是不可怀疑的呢？就是那个怀疑的我啊。所以他说我思我在，这个并不是那种因果关系，因为我思考了，所以我才存在。那我们批判他就讲，那你不思考你就不存在，这不是瞎说吗？这个都是无知的讲法。他的实际上是说呢，他是这个我思我在是他认识论的核心，他就是无疑问的事实和无疑问的推理原则。这实际上这个有它，这是一个直接等同的一个直观命题，而不是讲的是因果关系。有了这一点，哲学就具备了和古代哲学以及中世纪经验哲学完全不同的面貌。笛卡尔说呢，你说感觉、回忆也好，期待也好，这些东西那都不是他说的我思啊。我思是理智，是纯粹的精神，由此他推出了心物二元论。他的心物二元论用两句话可以概括，就是人是思想的心灵，物质是运动的广延。按他的说法，你可以把心灵和物质啊看作是相互排斥，但是又可以穷尽整个宇宙的两大部分。第二，笛卡尔进一步阐述，他说这个人啊是思想的实体。在古代哲学里，我们刚刚提到，有很多人都讲，这个亚里士多德也讲，就是说这个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复合体。我们现在好像，你要如果问谁，大概也会有这么个讲法。但是呢，笛卡尔说呢，不是这样。他说真正能够使我们成为人的，不是我们的肉体，不是我们的身体，而是我们的心灵。他用一种崭新的视野，一种崭新的方式来思考心灵。他说心灵的本质不是智论，不是那个智能，不是 intelligence， 而是呢这个意识，就是 consciousness。心灵意识到他这个自身的思想以及外界的对象，包括这个承载这个心灵的身体。所以呢他的结论是，不妨啊把人作为心灵，作为意识，把人作为意识来讨论。这个讲法当然很多人不大赞成，但是黑格尔非常欣赏他这个话。黑格尔说呀，这个笛卡尔把人把思之我作为意识来看待，这就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一个很好的方向，打开了大家的视野了，等于是。这是笛卡尔的卓越的贡献。那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我们如果看17世纪以后的哲学，那在很多人的这个，你看我们哲学著作里面，我们从康德、黑格尔说到以后的生命哲学、 这个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著作中，你无处不能看到笛卡尔思想的闪光。这就说明这个笛卡尔呢，即使是有人对他进行严肃的批判，康德也对他进行批判了，维特根斯坦对他进行了颠覆，但是这些恰恰说明这个黑格尔这个笛卡尔的这个天才，对哲学的天才的重大的贡献。在笛卡尔之后是斯宾诺莎，这个斯宾诺莎就是他继续笛卡尔来阐述理性主义哲学。斯宾诺莎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这个犹太人家庭，他很快的就放弃了犹太教，为此呢他也被犹太教逐出教区，被人逐出犹太教区。那以后呢他就靠磨镜片啊，那个那时候镜片都是磨出来的，就是望远镜啊、显微镜啊，那时候有了，但是都是磨出来的，他就以这个为生。他也呢这个英年早逝，四十多一点就死了。那么很多人认为他死于肺病是由于他吸入过多的这个玻璃粉末。斯宾诺莎的最重要的思想啊，他的代表作是神学政治论，他还写过政治论和伦理学。他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就是神即自然，或者叫上帝即自然。他的这个思想啊，这个他就是说，他说这个人生的目的啊，这个哲学的目的都是追求幸福。那么怎么追求呢？就要追随啊，就要去认识上帝，追随上帝。他说这个上帝啊，不是人格化的偶像，而是呢这个与宇宙万物同一的这个上帝。这就是他的这个斯宾诺莎的逻辑一元论，他主张宇宙整体为单一的实体，而这个实体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实体。他说不同的事物，包括人的智慧在内，都是这个实体的这个一个样式，一个侧面吧，一个反应，一个样式。他的这个思想呢，被基督教的这个自然神派奉为信条。就自然神派就是根据他这个思想就出现的。自然神派这个英文是 Deism。那我们这个美国的国父们，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们，很多大多数都是信奉这个 Deism 的。这个那么我们常常讲讲这个爱因斯坦也信上帝，这话我们老抱着讲哈。这个爱因斯坦呢，他就是信这个 Deism 的。爱因斯坦有句话，他说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秩序与和谐中显现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着某种牵累关系的上帝。啊，这个实际上呢，按我看也是，就是说这个斯宾诺莎是模糊了上帝和人、上帝和自然的这个区别。他实际上是一种修正主义。这个当然了，他也就毫无疑问，他也就受到很多抨击啊，说他是这个无神论者，实际上或者说他是异端。这个他说呀，要认识上帝就是要逐一的认识这个实体的属性。他用实体和属性，我这下面讲没讲，应该有呀，神即自然。他用实体、属性、样式这些概念构建了他自己哲学的这个体系。这个他呢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他应该算他的前辈了，笛卡尔这个新物二元论这里面的矛盾，他是为了解决这个的。他比如说你说这个新物二元论提出一种是思维哈，一种是这个物质是广延，心灵是人的思维，你提出这两个东西是对立的。但是呢他说呢，在他哲学里面讲呢，他说思维 和这个广言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实体，他讲的上帝，他讲的自然，这个他的两个面相啊。斯宾诺莎从这个部分去认识整体的这个方法，启发了黑格尔和谢林，就是紧接着就起发生作用。那么理性主义还有另一个哲学大师叫莱布尼茨，莱布尼茨我刚刚跟我们的这个强力教授说了，莱布尼茨也是数学家哦，是吧？那个他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讲，就是在微积分的这个创立上，你们说是牛顿还是说是他算
的？现在的你要问英国人，他肯定认为是牛顿，对不对？但是现在普遍的认为他们俩是共同发明。
对，是据我所知呢，就是说这个莱布尼茨啊，他在不知道牛顿已经有研究，而且已经有这个成型的东西的情况下，他发表了他的微积分的论文。
这个很难讲。
这个时候，哎呀，那个时候也没微信，也没啥东西，他在他脑子里面东西，我那怎么知道？
这有数学，
但是呢，他后来知道以后呢，他也不太好意思，所以他们在这上面，他们两个有过节。据说他们俩以后，他是同时代的人，据说他俩以后就是不是很来往。
发明的方向不一样，一个是从物理。啊、
哦，那也还是应该说他们共同，
现在算是共同，
那很好。嗯，在哲学上呢，他提出了著名的单子说，他就进一步的阐述了这个斯宾诺莎的实体。他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他用这个预定和谐来解释这个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和运行啊，存在着这个服从一种秩序。他说当然说上帝的这个上帝安排的秩序，这时候我们讲到他每个人都讲上帝的，就跟我们在国内每个人都要讲那个马克思，那个时候马克思怎么讲，经典作家怎么讲，毛主席怎么讲一样，他们是必须讲的，要理解人家哈。他举个例子，他说这个当这个 Brutus 是吧， Brutus 这个人他不是刺杀凯撒的吗，他说他是用刀去刺杀凯撒的时候，正好上帝给他们安排的两个人生轨迹啊交叉在这儿，叠加在这儿。这个讲法特别有意思。这个我有时候瞎想的时候，开车瞎想，那些人撞了车的，你躲过了什么的时候，好像还真是有这个，有这个隐隐中有这么东西。在伦理学方面呢，他的神异论中区别了善与恶，说于了两，他特别讲这个有两种恶。一种是物理的恶，比如说自然灾害啊，这个是出于宇宙的失衡。另外一种呢就是伦理的恶，就是人类滥用了上帝呢赋予的自由意志，选择了弃善从恶。几乎与他们同时，稍后比理性主义稍后一点，出现了这个英伦三岛的这个经验主义。实际上我后面讲现代哲学把这个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分开，实际上那时候他们已经分开了，理性主义这块都是欧洲的，这个经验主义这块都是这个英伦三岛的人。洛克他写了这个人类理智论，洛克是在牛津大学得的硕士学位，他写的这个人类理智论哈，他为这个经验主义呢就奠基了，就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他对人类认识能力限度啊所做的检讨，这个也直接的影响了康德。理性主义都说啊，我们人类有这个天赋观念，叫 innate idea。洛克呢则认为呢，人的心灵啊如同一块白板。这个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来自经验，换句话讲都是学来的。即使是他说你们说好好多人我们怎么都遵循某一种这个原则呢，他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能说明你就是天赋的，这个原则完全有可能是大家协商解决的啊，大家然后得到共识，取得的共识。他说人凭感官经验获得知识，那么有两种经验，感觉和反省。我写了吗？对，感觉和反省。 这个感觉呢就是感官同外界打交道得到的外部刺激获取的一些简单的观念那时候不用信息实际上现在我们讲信息大家都更明白一些反省呢就是把储存在心灵中的这些观念呢经过一番加工了加以思考加以批评怀疑加以推论然后呢所还组合起来得到的东西总的来讲这个反省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能力它其实是在政治哲学上它很重要这个落克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东西这个贝克莱经验主义有一种说法三大哲学家经验主义哲学家就是我讲的这三个人这不是我自己瞎编的也是有人这么说的贝克莱他知名的东西就是他说存在就是被感知他说呀如果没有感知我想象不出任何存在还有什么意义他这个贝克莱怎么这个人这么出名的那个伯克莱大学加州的对就是以他命名的是啊我也没搞清楚我也没搞清楚这个问题而且 Yale 也有个伯克莱这个伯克莱学院跟他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以他不与别人呢我他是大主教这个人
他兄弟这个是王阳明的这个心外无物是一样的道理
啊，有类似之处吧？你说这人思考哈，他都有这个，应该说是有相似的东西，但是他们论述的是不一样的。对，这个，所以我其实对他这个没有觉得太多，因为说他是这么出名，再就介绍一下休谟这个人，我觉得更重要一些。休谟哈。他实际上是个历史学家，他写过六大卷的这个英国史，在历史学上是很有地位的。他当过英国驻法国的大使的秘书，所以在法国有一段活动时间。这个人呢，这个人特别的 nice， 就是特别的性格，特别的温和可亲。当时跟他同时在存在有卢梭，恰巧有问题知道卢梭，这个卢梭不是个东西啊，所有的那个回忆录上都这样讲，那他可不是个东西了，而且呢性格又古怪，他自己就不是个好东西，就是说，我这是我看这个得到看到我也不认识他是吧？但是就这么个人。一个朋友都没有，就卢梭，人都人见人人嫌的人，哎，这个休谟跟他是朋友。所以当时呢，还有一个大家知道，人叫这个亚当·斯密，是吧？亚当·斯密大家都是经济学家嘛，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说，休谟这个人啊，是人类最接近完美的一个人。你看看，讲这个人，他呢。他呢就是在洛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这个去研究去探索他把这个洛克不是讲感觉和反省吗他把这个感觉更进一步的去探讨就是说这个感觉得来的印象啊他把它分为印象和观念这个印象呢是印象是什么呢他讲这个印象啊就是最原始的就是任何一个东西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激起我们的那种情绪啊情感啊等等那么这个东西经过加工呢才变成了这个观念啊说观念呢实际上呢他说呢就有这个思考和这个推理的因素在里面了观念他说虽然当然了他说观念是印象的副本就是 copy 了那么这个是印象在先观念在后而这个观念他说呢又返回去又形成了新的印象就是返回到你当你形成观念以后这个观念又刺激感官形成了新的印象所以他说呀心灵只是个舞台你这个思想进来了以后加工了然后再感再进来 他就是这种各种思想在这个舞台上来回穿梭的表演，然后悄然而逝，悠然而逝。当然如果只是他在洛克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阐述的话，他在哲学史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呢，是对因果关系的论述啊。这个他说呀，我们无法感知因果关系的，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因果一前一后出现，当然了，你把它因在前果在后，是吧，只是这样而已。而你根据有限的经验，你就想归纳出一个对我们无知能够产生影响的这么一个知识，那你这个，他说这个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是不合法的，再用他的话讲就是说已知从已知出发来得到未知的这个属性，他的这个是个什么，他觉得不对。那这个他的这个当然了，他的这个对因果关系的这个论述是长篇大论，我这儿只是用两句话讲出来。那这个按照罗素的说法，就说呀，休谟使经验主义走向了死胡同。你本来你就是，你说学习是经验，你说任何知识都是经验来的，你又说你经过了经验来的东西，这东西你不能成为指导，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一般的东西，去指导你再次去认识，这个你不就走向了死胡同了吗？不过呢，他的这个人类理性研究就是他的代表作，是康德自己说把他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总而言之，他启发了康德，这也是个非常伟大的这个功绩。因为康德在我看是应该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你看我一开始有八个人头在这儿，有人就说呀，我们如果举出在历史上西方哲学史上举出四个伟大的哲学家来，一般不会有异议啊，但是要举六个就难了，所以我就找出八个人来但是康德无论如何都在里面啊，一般讲四个无疑问的
翻译
一般来说四个哪四个好，一般就是讲的当然两个奠基人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还有就是我们刚讲的笛卡尔，还有就是这个康德。这康德非常的了不起啊！那梁启超过去讲这个，他到西方以后忽然发现，这个简直康德能跟这个孔子和释迦牟尼相提并论，这是这么个人。在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之后呢，康德实现了哲学的哥白尼式的转向。他的经典著作《纯粹理性批判》，我们把它叫做一批，一共有三批啊。他的目标是在实际认知之前先对人类的认知能力本身做出批判，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超验哲学。超验呢，研究的是经验世界以什么方式出现的条件和经验的形式，当然了，如果你要是硬换的，他是在认识论或者知识论这个范畴内的。康德说呀，组建我们人类知识的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感性系统，一个是知性系统。那么感性系统是什么呢？感性系统有两大技能，一个就是时间和一个空间。人类作为认知主体，把我们把事物呢以空间的形式呈现为可以呈现为外在的可以描述的形式，那么又以时间这个形式呢把它储存起来进行加工，而且呢变成一种记忆的东西，理论的这个累积的东西。他说这个时空概念是先天的，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来自经验的。换句话说，你如果形成了你经验获得到的任何东西，你都经过了，已经经过了这个空间和时间这两个要素的加工了。就说这个人就像戴了一副眼镜，你是必须通过这个眼镜才能认识事物，才能感知事物。
那西方人戴眼镜也是
箱子吗？
对，你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过，瞎子也有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这就正是他的这个可贵之处。瞎子是特殊的，但是你说瞎子没有空间概念和，
没有，你说只能通过眼睛
啊，对对啊，但是瞎子他这个眼睛是这样的眼睛啊，他还是通过了眼睛，还是通过这个空间和时间去认识事物的。那么知性呢，所以刚刚讲这个感性，知性呢，知性就是概括思维能力了。这个人类的概括思维能力呢，这个它都是对感性的，通过这个知性对感性的对象做出客观的和普遍的这个批判，才能产生知识的。你单单靠感官接触到东西呢，你形成不了知识啊。你这个必须呢，经过必须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它。怎么说呢？你比如说，我这个杯子是瓷的，啊，瓷，这是瓷器。这样呢，就实际上就是运用一种属性，实体和属性，把这个东西，这就变成了知识了。你必须以这个来把握它，用它来认识。他说这些概念呢，也是先天的。因为这些概念本身也是无法被感知的，而且呢，这些概念呢也不可能通过经验来学习、来归纳、来得到的。因为你如果要去归纳一个东西啊，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杯子是玻璃的，这个杯子是瓷器，你已经运用了这些概念。你得到知识，你已经，你说我经验，你学，你归纳的时候，你任何归纳你都必须用一些东西来，一些先天的东西来归纳它。这就是说呢，这个他把这些不来源于经验的这个基本概念呢，称之为范畴，categories。他把这个，康德有特别著名的就是十二大范畴，他找出十二大范畴，这些范畴他说都不是经验啊，不是学来的，我们先天具备的。这些基本概念分为四组，第一组是关于量的，单一性、这个复多性和全体性；第二组呢是关于质的，那就是实在性、否定性和限制性。第三类呢是关于关系的，这个它有这个依存与自存，依存或者自存性，这是一；还有原因与结果，还有就是交互作用，啊，或者叫共联性啊，这是第三组；第四组呢是关于样式的，是有可能性、存在性和必然性，他说这个心灵不是白板，这些辅助我们思维和认知的范畴，如同辅助我们感知的时空机制一样，都是天生在我们的精神结构中的。没有他们，外部世界只能是一片混沌。打个比方就讲，就是那个，你比如讲那个显像管坏了，那个过去的那种电视机，一打啪都是那个散，那个雪花散发的那种雪花。如果我们没有天生的这种时空的这种机能，如果我们没有天生在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就是这种范畴，那感觉这个知性范畴，我们人类得不到任何知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在看到这个，在得到看到他的这个想法之后，就觉得我觉得他这个特别了不起。你仔细想想，确实是这样。知识和经验的所有范畴呢，康德说都把这个都可以归纳在这个感性和知性中。应该好像真实。上教授的就不一样。这个我再讲这个哈，那么他把这个我们感性得到的东西，然后经过知性系统处理以后， 得到这些知识这些东西呢，他称之为表象世界。那么表象世界之外是什么呢？有啊，表象世外之外他承认的。那么他把它叫做物自体，或者叫做物自身 thing in itself。 这个有些东西，你比如说传统的形而上学研究的对象，好多都在我们这个表象世界之外，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你比如说自由、灵魂、上帝、天使这些东西，他认为这是超感性对象。那么康德说他们应该在我们的合法性知识的范围之外，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我这个很容易就想到我们这个佛教啊，佛教里面就讲，佛教里面就把这个感性之外的东西，我们无法，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工具去理解，没有时空的东西，你现有的时空的这种机制和我们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十二范畴，如果我们没有我们的这种东西无法理解的东西，那在佛教里面叫做空。他把这个也是拉出去，那么当然他的方法不一样，他的方法就是说你必须要悟到了以后，你才能认识到这些东西。这个由此呢，康德就完成了他的知识论，啊，他都完成了他的知识论。那么在二批叫个实践理性批判，我们把它叫做二批。他这里面呢，他就补充探讨了，实践理性。他说这个实践理性有三个公设，那就是意志自由、灵魂不死和上帝存在。这也要就是探讨这个在这个表象世界之外的东西，是吧？他作为这个三个公设，他呢还提出来实践理性的四条定理。这是他的实践理性批判里面这个，就我们叫做二批。三批是批判力批判，在这里面呢，他又试图补充那种这个现象和物质体啊、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啊、自然和自由啊等等，还有另外呢，他在这个三批里面呢，还详细的讨论了美和崇高两种审美观念。这样呢，他在论述了这个知性，就是认识能力，还有意志，就是道德实践以后，又讨论了人对于审美的情感能力。他的三大批判，康德的三大批判对人自身进行了一次极其深入的研究，这就为主体哲学奠定了基础，为现代哲学打开了大门。下面呢，我们讲了这个在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德国古典哲学家，这里面有费希特、谢宁、黑格尔。没时间讲费希特和谢宁，我们讲黑格尔吧。因为呢，这个费希特、谢宁和黑格尔他们都是一样，他们都是搞体系的一个大体系。这个体系啊，是真是一下子搞讲多了，它容易混乱，容易印象反而不深。这个费希特、谢宁和黑格尔这三个人这个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在这个哲学上以继承和扬弃康德为共同的特征，同时他们个人之间呢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黑格尔和谢宁就是同学啊，谢宁很了不起，有一本书上说他19岁就写第一部著作就出来，后来我觉得19岁大概他写了，但还是25岁出版比较 make sense， 19岁中学毕业就出书，反正讲法不同，但是他确实被称作哲学神童。恩格斯和巴库宁都听他的，都去听过他的课。那还有一个费希特呢，比他们早一点。费希特在西方也还是比较受推崇的。他是这个黑格尔呢，是在48岁的时候接替了费希特在柏林大学的哲学教习，所以这三个人，个人也有很多关系的。那比起费希特和谢宁来说，黑格尔更为彻底的继承、批判和扬弃了康德哲学。他是创立这个哲学体系的最后一个大家，同时呢，也为近代哲学做了终结。这个话当然也是我看来的。那么，什么叫终结呢？我就 琢磨哈，什么叫终结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在黑格尔之前呢，这个形而上学一直是哲学讨论的主要内容。啊，我们刚刚讲形而上学就是讨论宇宙万物背后的那种抽象的概念和道理。这个形而上学是探讨宇宙万物的这个共性啊、规律啊、概念啊等等，讲的是抽象的理性。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呢，他把这个形而上学发展为包罗万象的一个体系，就走向了它极端了。那你走向了极端，就以后呢，人们呢就以反黑格尔为旗帜，这个以后的现代哲学都是以反理性、反体制、反整体至上为特征的。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把它叫做黑格尔让这个近代哲学走向了终结。那康德他是主张在认知之前，我们先对这个人的认知机能哈，来做一个研究。那黑格尔讲了，你不是说概念嘛，对不对？你不是提十二大范畴什么？你既然是这样，我们干脆不就研究概念不就完了，是吧？他倒不反对，他倒不反对这个康德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形而上学在遇到了这个过去的老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时候啊，我们会出现一些荒谬的结论等等，他不反对。但他认为呢，这是我们没把概念搞清楚就鲁莽的运用在这个研究上。他说他要研究概念啊，他说概念有个特点，概念就是说它绝不是以某一个单一的物体来界定自身的，就是概念啊，不是针对于某一个东西来界定自身的，概念是绝对的，啊，它有个这个绝对这个东西。当我们在哲学书里面读到绝对和纯粹的时候呢，常常有点困惑，这什么意思呢？除非你不去探究，你要真正是想搞清楚，实际上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我认为哈，就是拿抽象去代替它，那就明白了。这个好像哲学老师不讲这个，这是我自己的这个体会。那这个黑格尔就有一个绝对观念论，它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就是说啊，不划定内在的、外在的、给予什么、用什么去理解啊等等，而是用他的话是轻盈于纯粹的思维之中，来把握思维本身，而不是思维的外部对象。黑格尔呢，进而就谈到了这个自我觉知这么一个哲学上的命题。他说，自我觉知啊，不是讲我们自己主观感受，单纯的主观感受，而是呢，把自己对象化，就是跳出来，跳出自身，然后去把自己当做一个考察和这个探究的对象。这个自我的反思呢，可以说是无限的过程。另外他说呢，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时候你已经加入了主观的因素，这就使得我们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存在就不再对等。这话明白吧？就是如果我意识到我自我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把一些东西加进去了，这跟你那个真实的存在就不再对等。换句话就讲呢，这个自我意识是不能执行彻底反思的。讲来讲去，他的意思就是说，绝对的自我意识啊，这个必须在纯粹的概念层面上来进行。所以他有个什么绝对精神嘛，这么一种说法。那么他描述的这个经验呢，和康德的在《第一批判》里面规定的呢，就要大得多了。它包括人类的一切心智活动，包括知性，包括道德，包括美感和宗教。啊，他把这个道德、美感、宗教都加进来了。这个经验的整体，黑格尔称之为精神，或者叫绝对精神。他写他的这个代表作之一就是《精神现象学》。他描述了精神呢，这个如何经历了不同的形态，如何在这个进程中呢， 确知自己是精神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自我意识。嗯，他不是刚刚讲了，他不主张这个，他对康德这个所谓物自体，他认为认为没有必要。他说你不需要假定有一个在完全外在于人类知识和经验范畴之外的这么一个存在，真实就是全部人类可知和可经验的。他扬弃了物自体，他就用那种纯粹思维绝对概念来代替康德的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讲黑格尔跟讲康德，康德还可以讲一讲他最基本的东西，讲黑格尔最基本的东西只能这么讲，因为太抽象了。这个当然我们在哲学书里面经常用正反合来描述这个就是辩证法，我们特别讲辩证法的时候讲黑格尔，讲黑格尔说的正反合。其实这个黑格尔啊自己从来就没有这么说过，这不是黑格尔自己的，是后人强加给他，也是说是总结的吧。那么黑格尔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康德关于概念运用到 超感官的对象上产生的矛盾和荒谬的结论呢，他认为这个是正确的。但是呢你比如讲灵魂是单一的还是复合的，是吧，上帝在哪里啊，对吧。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人的认知能力啊不够造成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对象在人类认知能力之外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呢没有把握好这个概念，基本概念就鲁莽的把它用在这个对于这个形而上学一些旧观念上。他说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解决的方案呢也只能从概念本身来找到解决的方案。这个我理解这就是所谓正反合的意义，你找到这个矛盾所在，然后在矛盾所在这个基础上呢再找到解决的方案，这就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正反合。黑格尔的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哲学全书，相当丰富的著述。在他死后呢，这个他的学生又把他讲课记录放在一起，就是比如说这个历史哲学啊、宗教哲学、美学哲学啊、哲学史啊这些讲演录，其实不是他写的，我们现在能够买到能够阅读这样的书，什么哲学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啊、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黑格尔美学讲演录，这都不是他写的，是他的学生给他搜集出版的。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黑格尔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宇宙万事万物都纳入他的哲学体系里面，看作是这种绝对观念的自我的发展和外化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马恩列宁都特别推崇黑格尔的啊，马克思本人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主要成员。这个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他自己都讲他的贡献在这个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完全就是根据黑格尔的这个这一套讲出来的东西。那恩格斯他就很明确的高度的赞扬黑格尔，他说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黑格尔第一次，他说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且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啊，这个他们很明确的就赞扬黑格尔。那列宁的哲学笔记呢，实际上呢，也就是学黑格尔的笔记。由此呢，我们可以理解啊，黑格尔在这个前苏联，在中国，也许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并不说他们的受重视的程度。当然了，也不能由此就讲，好像哦，这个现在这个不是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一套不是在很多国家都行不通，我们也不能由此就讲黑格尔就 贬低黑格尔。其实黑格尔呢对其他的现代哲学，比如说对存在主义吧，就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差不多了，我讲讲说是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差不多。对，我们小结一下哈。这个哲学史发展应该有它的内在逻辑的，它的发展有一个内在逻辑的。我们要当然要警惕那种公式化的啊，去发现一些规律，然后把它来套这个哲学。我们但是呢，这个我们在探究人类思想史内在发展的线索呢，这个对我们理解，不管是从整体上理解西方哲学，还是理解每个个体哲学家的思想，都会有帮助的。你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基的，他们的分歧呢也影响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从柏拉图这条线，他到了普罗提诺，再到中世纪哲学，再到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最后呢再到黑格尔，这个是比较明显的看出他这个有一种传承的和发展的关系的。而亚里士多德呢在中世纪一度隐匿，他到了中世纪后期才回归欧洲。那我们说近代的经验主义哲学还是较多的继承和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而康德呢又受到经验主义的启发，他用一种革命性的这个态度去审视和批判了理性主义。所以这就是我们从今天从这个柏拉图到整个到黑格尔这儿结束，横跨三个时代，难免挂一漏万了。就是有许多人可能会讲，哎，你怎么不讲谁？其实没那么多时间啊。这个谢谢大家来听讲。如果有兴趣探讨这个现代哲学的，就是黑格尔之后的哲学的呢，我们8月3号再见。谢谢大家。
坐下来喝口水。
谢谢。
非正式的，大家可以再讲几个问题。
我有建议，我想听听这个陈先生和这个于先生两个人怎么发言，因为
我们在
这都是大哲学大家，一个在大陆，一个在这个西方。
是。
陈先生是。